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的第九章第一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啊，好，我们来看，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啊，实际上这一章啊，它是跟《列王记下》的第八章在一起的，啊。我们当上一次啊讲到这个《列王记下》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圣经讲到了这个以色列王约兰啊，还有犹大王亚哈谢的罪恶啊，然后呢他们二人呢就一同到基列的拉莫呢要与哈薛作战，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呢，哈薛打伤了啊以色列王约兰，然后这一章呢就是接着上一章啊，在这一章当中呢。将会发生很多的事情，那有一些恶人将被杀死，然后上帝呢会新兴起来一些人来代替这些人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掌权啊。好，我们来看，不要动。首先呢，在这里的时候呢，先知以利沙呢拆了这个先知门徒当中的一个人，然后让差遣他去做这个工作啊，吩咐他说，你要束上你的腰啊，注意哈，你要束上你的腰。我们看到列王记下四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呢，伊莎在过去啊他差遣这个基哈西的时候也是说啊，你要束上你的腰，然后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啊。在这里呢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啊这个动作呢就意味着这是一个需要信心需要刚强壮胆的工作啊，因为接下来要宣告一个人去做王啊，也宣判这个上一任的王啊他们的死刑。然后呢你注意这里，在原文是说啊，你拿着这一小瓶子膏油去到基列的拉莫啊，这里有这个词哈，这个词出现在撒母耳记十章第一节，就是撒母耳当时在拿着这样一小瓶子油呢，然后去膏在扫罗的头上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第九章实际上是非常特殊的一章，因为你在第九章当中你需要注意一点，接下来要被高抹做以色列王的就是这个耶户啊，这个耶户，而且呢你看自从以色列分为南国和北国之后啊，你要注意到，尤其是在北国，耶户是第一个，上帝说要用圣膏油膏抹他头上，让他做王的这样一个人，在北国之前没有过哈。你需要注意，在北国之前没有过，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这个耶罗伯安啊，南北国分裂之后，耶罗伯安开始做王之后，北国是一步一步的下滑，一步一步的下滑，到亚哈时期，到亚哈娶了耶洗别的时候，直接就滑到了底儿。但是从第九章这一刻开始，上帝将在北国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在北国以色列以这样受膏的身份膏立一位君王啊。其实你要思考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北国已经到了不能再烂的地步了啊，北国的信仰已经彻底淫乱了，所以说上帝在这时候呢他要兴起这个耶户膏立他做王。而且你去看一看哈，啊，虽然北国的基本上没有好王，但是这个耶户啊，在北国历史上相对来说是比其他的王要强不少，啊，你要看看耶户他被高抹之后他做了什么，啊，当他被高抹了之后，他首先杀了约兰王，然后顺便把亚哈谢也杀了。因为亚哈谢，因为你看这个历代之下二十二章，历代之下二十二章说第七节说得很清楚，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了，这出于神，因为他到了就从约兰出去攻击宁氏的孙子耶户，这耶户是耶和华所高的，使他剪除亚哈家的。耶户讨伐亚哈家罪的时候啊，在这里是讲的这些事情，所以说耶户的被高。首先意味着他这个职分是一个圣的职分，一份圣职哈。 他的上位与其他的以色列王上位不一样，其他的很多时候都是靠着叛变，都是靠着这种，你看到很多时候就是那种有一些那个类似于政治斗争手段上位的，但是他没有，他是上帝亲自高立的啊。所以说你要注意他接下来做的绝大部分，他接下来当中做的很多的工作都是出于神的，其中呢杀了亚哈全家，杀了耶洗别，而且拆了巴利庙。这种坚决啊，和这样的今天来说，这种宗教改革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北国以色列王从来没有做过的，没有人做到这个程度。为什么？他身上有上帝的膏油，有圣灵的恩赐啊。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是被赐予了这种属灵的权柄，他就经验来说才能在教会当中做这样的改革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看耶户接下来这些工作，这些杀戮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是政治清洗，或者是世界上这种权术斗争，绝对不是的。这里你只能用教会当中这种宗教改革来理解啊。所以说其实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宗教改革，一连串的宗教改革哈，是照着上帝的话语秉公行义，铲除恶人，替上帝的仆人伸冤报仇的这样一些举动。所以说你会看到哈，在当时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难的，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实际上亚哈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妻子耶洗别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整个北国啊。你会想想这前后有很多事情都跟耶洗别有关系的啊。在列王记下前面经文的时候，有一次三王去作战，伊莎说你去求告你母亲耶洗别啊，他拜的神吧。然后接下来也跟耶洗别有关系，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淫行邪术这样多，岂能有平安呢？而且你再往前面看的话，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不光以色列北国被耶洗别这样的淫妇牢牢控制着，在南国也渗透了啊。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嫁到了南国犹大啊，最后南国北国成哥俩好了，一起淫乱，一起搞乱啊，这样的以色列这种搞乱了这种耶和华的信仰，往上一点。所以说上帝要在国中进行宗教改革，就必须兴起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在信仰上一定要坚决。所以说他需要圣灵的恩赐，需要这样的高牧啊。这个人不一定好，这个人不一定从始至终都是坐在神里面，但只要上帝把他兴起来，他是一定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恩赐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时候啊，突然间也不是突然间，上帝让先知去高立耶户作王，最主要的目的要对北国以色列进行彻底的宗教改革啊，非常大程度的宗教改革。可能虽然最后没有改彻底，我们往后会讲，但是这个已经比之前那些以色列王要进步了很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坚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公义呢？原因很简单，出于神嘛啊，没有这份高抹你就做不成这些事情啊。因为所有的美善，所有的公义，所有的这种宗教改革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啊。然后呢，他往基列的拉莫去，这个基列拉莫是以色列历史上经常有战争的一个地方，在那个时代呢，主要是跟亚兰这个国家去争夺那个地方。之前是跟便哈达死了之后呢，哈薛上位之后就跟哈薛去打啊。而这个基列的拉莫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以色列王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地方要么受伤要么死的。九章二节，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子孙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要开门逃跑，不要迟延。好，我们来看奉差呢到那里要找到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啊。耶户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就是他啊。然后呢，约沙法的意思是耶和华审判宁氏。宁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祖父那一辈的，凝视的意思就是被拯救被拉上来的啊。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法老女儿给摩西起了个名字，就是说我把他从水上拉上来啊，有这样一个意思。然后我们来看，往上一点，往上一行，说使他从同僚中起来。这个同僚不对，这个同僚呢，其实是应该是翻译成弟兄，就是同宗同族的弟兄啊，在这里往上点，使他在他的弟兄当中起来啊，然后呢，把他带到屋里。这个这里是两个屋连在一块，表示强调屋中的屋啊。说拿着这瓶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王治理以色列啊。我们看到这个耶户被膏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哈，是在密室当中举行的，你发现这个事情没有？然后撒母耳记十六章的时候，大卫被膏抹也是在不公开的时候膏抹，至于为什么呢，后面会去讲啊。然后先知特别强调，你做完这个事，你膏完了他，你就开门逃跑，不要等候啊，立马逃跑。先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往后去看啊。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九章十五节，大概有几个原因，我们先讲一点。就是说第九节，当九章十五节啊，列王记下九章十五节，后来耶户做完之后呢，说若合你们的心意，就不容人逃出城去以色列报信。也就是说，在他做完之后，很快呢，这个地方锁封城了，不许出去了。可能呢，先知提前知道这些啊，让他出去，但是后面呢，可能还有其他的意思啊。第四节，于是那少年人就往基列的拉莫去了啊，在这里呢，是一个年轻的先知啊，去做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呢，上帝兴起人改革一般都是用的年轻人啊，年轻人呢顾虑比较少啊，在主里面有信心的时候不会去考虑那些事情。九章五节，到那里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呢，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呢，我对你说。在这里他到的时候说，看呢，这个所有的军长都坐着。在这一节当中，这个军长和将军也都是一个词哈，不是说啊耶户就是将军啊，其他就是军长，他是一个词哈。也就是说，在九章五节的时候，这些人的官是平等的，你注意哈，不是说耶户就官特别的高啊，是说他是平等的，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吧啊。而且你注意哈，这个少年人进去之后啊，他没有点哪个人说啊，说耶户你给我出来怎么样，没说，也没有问哪个是耶户，他就说啊，说那一位军长啊，你给我出来，我要有话跟你说。你注意哈，接下来都没回信，谁说的？耶户说，我们众人中你要向谁说呢？他说就是你军长。也要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下哈，其实在这里的时候哈，他没有事先喊出要膏抹哪一个人他的名字，他就直接说啊，说那个人给我出来啊，那个人给我出来。然后实际上耶户这个被上帝拣选的这个人呢，他自然而然的就站出来了。所以说在这里非常奇妙的啊，这个事情就显明了这个事情真的出于上帝。然后第六节，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啊。然后呢，这个先知呢照着神人所吩咐的，就带耶户进了密室，然后把带来的那瓶膏油倒在他头上啊，一切按着先知所说的。接下来之后，然后宣布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注意哈，是这么说的，我膏你做 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的王。在这里要他要强调两点，首先耶户作王是完全出于神的话语，上帝这么说的。另外一方面哈，你要注意他说话的顺序，他说高你，不是说简单说高你做以色列王，而是说高你做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的王。也就是说 你在这里你要是再重新理解这个以色列王他有什么不同，上帝高人做以色列王，包括高扫罗、高大卫、高所罗门，到这里的高耶户是什么不同。以色列国不同于一般性质上的国家，以色列实际上在今天来说等同于一个教会，是上帝的国度。也要说以色列他首先是在信仰上，也要说这个君王呢就像大卫一样，他首先是以色列的牧者，他是被高来去牧养耶和华的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是这个以色列的王，而不是说单纯的政治意义上的王。在这你要注意哈，上帝为什么高他宗教改革，上帝为什么高他让他起来牧养以色列的民，就像从前的大卫啊、扫罗、大卫、所罗门一样，这是上帝高立他，给他这份圣洁职分的啊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为了信仰啊，而不是说为了地上的权力地位这样的事情。我们从七节到第十节，你要击杀你主人的亚哈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都必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以色列的田里被狗所吃，无人埋葬。说完了，少年就开门逃跑了。啊，这段非常的过瘾啊！该死的人一个没剩啊，全都要被干掉啊！这是上帝的公义。我每次读的时候都感觉非常的兴奋啊。然后你看哈，首先呢，宣布了案例，宣布了耶户要做以色列的牧者。牧养以色列的家，而且接下来要铲除罪恶，行使上帝的公义，要为上帝的仆人怎么样去伸流血的冤啊！这里是完全出于上帝的公义。这里这个词哈，这个原文的语法表示说，你做王之后就要立即去做这个工作啊！这里有个连续式啊，什么意思呢？你做这个王，你接下来不要停，你马上去要杀了你主人亚哈的全家。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在过去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杀自己的主人，啊，说你要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为什么呢？要上帝说，我好报我仆人众先知的血和耶和华所有仆人的血。亚哈，他放任耶洗别杀了耶和华的众先知。亚哈他纵容耶洗别杀了敬畏耶和华的仆人拿伯，夺了他的葡萄园，这所有的血都要在这一天上帝实行审判，上帝要报这个仇啊！我们来看最后特别强调，这些罪恶要从耶洗别的手中去追讨。也要说亚哈和他全家属于从犯，耶洗别属于主犯，但是都要受这个惩罚。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这位主他是圣洁的上帝，他是有爱的上帝，他是绝对公义的上帝，而且他从来不会忘记他的仆人，尤其那些因为说真话、因为传真道被人杀死、被掌权者杀死、被教会当中的搅屎棍害死的这些仆人，神从来不会忘记他。对于那些杀害神仆人、杀害他的信徒的人，上帝绝对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上帝，从新约、从旧约到新约，直到启示录，他始终不变的原则。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绝对公义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从来不和稀你，他爱那些忠于他的人，即便这些人受冤屈，即便他们死了，上帝不会放过那些仇敌。啊，第四节，我们来看啊。所以说这段话呢是出自上帝的，而且这段话是之前神人没有吩咐他，然后他在这里高丽先知的时候，神在这时候单独感动他所说的话，啊，为了兼顾约瑟，使他放胆的去做这份工作，告诉他你被暗立，你的职分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你要去行公义，去杀灭亚哈的全家，尤其是耶洗别，啊，在这里上帝宣告亚哈的全家都必灭亡，他家里的所有人全部都要灭亡。所以说对于那些上帝忍耐多时仍不悔改，神就按之前所说的话让他灭亡，而是全家灭亡。在列王记上第21章的时候，上帝已经说要灭他全家，但因为他那时候暂时谦卑了，神就放过了他。但到他儿子的时候，神就开始降祸于他，这次要杀他的全家啊。说啊，上帝说我必剪除凡属亚哈的啊，在这个墙边小便的啊，这个话非常有意思，就指的男人哈。说无论是困住的还是自由的，只要在以色列里边的，他都要铲除。首先你要知道亚哈家为什么被铲除啊，其实很多罪恶是耶洗别干的，但亚哈起了个什么作用呢？他纵容嘛。今天教会里边有很多的耶洗别啊，最近我见过了很多耶洗别啊，这些搅屎棍子们。原因很简单，其他基督徒甚至是牧师纵容他。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圣经发生的审判非常严肃啊。首先在这里看到教会的事情，所有纵容耶洗别的，纵容那些教会里这些搅屎棍子的啊，神会把你跟他一块灭掉啊，你不要以为你能脱罪，是不可能的。说我必使他使亚哈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回想他的两位前辈啊，跟他做了一样的恶事，上帝宣告啊，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在这强调亚哈家的罪恶哈，无论是一开始的案例还是这里的亚哈，他跟他的前两任啊，他的这前辈有什么区域，有什么相似呢？他都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拜金牛犊啊，啊，在教会当中搞这挣钱的东西，搞利益的东西，他把这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所以说因为你是要做以色列王的，你是以色列王就是治理以色列牧养以色列的，但是你却把这些人陷在罪，就像今天一个牧师啊，他纵容罪恶，纵容搅屎棍子，他把整个教会陷在罪里，所以他的结局呢，圣经说的很清楚，会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亚西亚的儿子巴沙一样。所以说在这里要回去看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的经文，为什么那两个人会被上帝除掉？因为他不是自己单独的罪，他把整个以色列陷在罪里，凡是把整个教会陷在罪里的这样的人，一定他的下场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啊。这样的人惹上帝发怒，把以色列把教会陷在罪啊。说狗必在耶色列的田间吃耶洗别，然后耶洗别呢无人去埋葬啊，在这里就应验了列王记上21章23节啊，就重复了一下。以利亚的他的前任先知啊，以利沙所说过的话，说完之后呢，他就开门跑掉了啊。十一节，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什么事呢？回答说，你们认的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的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 你要注意这里的话哈，弟兄们认真听哈。说耶户会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首先也就是说到他出来的瞬间，这些人还是奴属于谁的？奴属于他主人的。这人听谁的？听他主人的啊。那么怎么让他听耶户的呢？这个需要上帝来做。说平安嘛，这狂妄的人为什么来到你这里？这第九章出现老多次都问平安嘛，你注意哈，以色列人非常有意思，平安嘛，平安是什么意思？我们读下来就发现，平安就是有没有叛变的意思。你是不是谋反了啊？你是不是在背后妄议了啊？你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了？说平安嘛，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发狂的、这个发疯的这个人为什么到你这里？为什么来找你？也就是说，你看这些人呢，一方面他是约兰的奴隶，另外一方面呢，这些人对这位先知的态度是尊敬啊，还是藐视啊？是非常藐视。他称这个先知是疯子，啊，癫狂的、发狂的。你注意，这个耶户很有意思啊，往上一点，耶户说什么呢？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你们知道那个人，也知道他的苦情。注意哈，这个词非常有意思。这个词就是诉苦的意思，就是有苦要伸冤的意思。然后他们说谎，你要据实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你注意一点，你要知道这些对话是什么意思。耶户不是说啊，你知道那个人，你知道他说什么，然后顺势说啊，耶和华告诉我，不是的。这里啊，圣经原文的意思说，耶户一开始啊，他可能出于恐惧，可能是啊有所顾忌，他没打算公开这个事情。他说你们知道那个人，他来给我诉苦的，他来找我伸冤的，找我托关系办事的。有这么个意思，这个原文是诉苦的意思啊，不是说啊宣布真理，是说哎呀，我帮我吧，我找你托关系办点事儿。实际上耶户在这里啊，他心存恐惧的，一开始他可能他现在不想公开这个事情，但是神借着那些周围那些将军就逼着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他的这番解释，他的这番掩盖，有没有让这人放过他？没有。这些人一块拍桌子说什么胡说八道，说实话，就逼得他没办法了。你要不说我们就把你告了啊，你要不说我们就起来治你。这是完全出于神，说你要做，说这个说谎就是你做假见证，你说谎啊，你要强烈的语气哈，就说你要把这个事情宣告出来，要实在的告诉我们。将来耶户被逼得没办法了，只能依靠上帝，只能活出去了。说在的，他也不想被世上的人说是，就甚至说扣一个谋反的帽子哈。像人都软弱在里面，他没办法，他说他们就这么跟我说的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王治理以色列。强调几点哈，耶和华说的，另外一个是我高你做王治理以色列。我问一下，这些人敬畏不敬畏耶和华？不敬畏耶和华。他说先知是疯子啊，在这条线之前他是不敬畏耶和华的啊。你要知道哈，因为跟着他主人嘛，跟耶洗别他们信仰一样。但是你发现耶户把从神那里的话宣告完之后，以这种高抹信仰，他们就突然奇妙的就十三节说急忙起来，把自己的衣服赶快都铺上，然后让耶户坐上来吹角说耶和华作王了。这个翻转太快了，这个翻转只能是出于上帝。你要知道哈，这个翻转只能是出于上帝。所以说你就要知道为什么先知他们去跑了，因为接下来要发生很大的事情啊，你抓紧时间去跑，接下来要战争，要杀戮啊，跑晚了就跑不了了。 们看十三节哈，这些人狂妄的不得了，这些人就来公开的来去跟这个耶户去说事情啊，并且说这个先知是个疯子，不是说这个人是个疯子啊，你给我说实话。但是耶户勉强说了这个实话之后，这些人立马就突然间就说服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而且你看这些人对他说话的态度，这个耶户在这里边地位也不算那么高，如果在军长里边是个老大的话，不会有人敢起来怼你，顶多说哎呀大哥啊，他跟你说了什么呀，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呀，在这里直接就。所以说这种翻转完全出于神，耶户能做王绝对是上帝话语带着能力，是神让他做这个王他就能做这个王，因为这位高抹在他身上，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之前是称先知为疯子，这下突然信了，说哎呀这神的话耶华高抹了，赶快把衣服铺上，吹角说耶户做王，把自己的衣服铺在他底下当台阶，代表完全臣服的意思啊。你在这时候你就理解为什么让那个人说完就跑。然后我往上看，不但宣告耶户作王，而且是吹角在整个城市去广播，非常奇妙，这些人突然间就顺服下来了，这是神在每一个这些将军心里边做的工作啊。十四到十五，这样宁氏的子孙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末，但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耶户说若和你们意思，就不容人逃出耶斯列，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我们来看哈，这个十四节圣经强调这个事儿就这么成了，这场改世人叫政变，但我们称之为宗教改革，这场宗教改革就这么毫不可思议的就突然间翻转，这是出于上帝。然后呢，而这些事情也是神一手安排的，如果不是因为打仗，不是因为哈薛来打以色列人，这些军长不可能聚在一起，也不可能允许他做王。说以色列王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这个约兰为什么会打仗呢，因为哈薛的缘故。接下来呢，他跟哈薛打仗，不但没打赢，还让哈薛给打伤了，然后退到耶斯列医伤。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哈，是让哈薛也来杀这个约兰王的，没杀了就让谁杀，就让耶户杀。你就能够理解列王记上十章七节为什么上帝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说的就是他，知道吗，说的就是他。你注意这里哈，哎，往上点。何本说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他说若合你们的意思，我们来看这里哈。听懂吗，这里原文不是说耶户说啊这个事儿啊，如果你们同意啊，哎，就把人封锁住城，不要让你跑出去，这句话不是这个口气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们要还想活着，就别让任何人逃出去报信。原文是说你们要想保住你们的命，就听好了哈，你们要不想死在这里边，赶快把这个事给我办了，就把城封住，绝对不要让任何一个人逃出去啊。我们看到耶户做的非常坚决，他宣告这个命令的时候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有人报信那边就跑了啊。十六节，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约兰王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啊，正好都来了，一网打尽呗啊。这个历代之下二十二章说啊，这个亚哈谢啊就做了一年王，就在这一年啊，他人生要结束了，他母亲是亚塔利亚，是暗利的孙女，说这个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作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为他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我们看到今日是上帝报仇的日子，不但要把北国的这恶人斩尽杀绝，也要把南国的这个君王干掉，因为他都是恶人。十七节， 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色列的楼上，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就说：“我看见一群人。”约兰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你注意这里哈。守望的人说啊，他看到成群的人，就看到，不是说简单的一群，是应该是这种成千上万的这种军队啊，很多的人来啊。这个约兰说哈，我们注意哈，圣经原文不是说骑马，圣经说派一个赶车的去迎接他们。你要注意这个意思，这两次派出去的都是赶车的，这赶车指的是以色列王他驾的那种车，或者说他专门那个车吧，旁边有那种车围着他。这里这赶车的不是说普通的去的，而是说王所派的使者，平常跟王在车上站在一起的这种人啊，问话很有意思，都是问你平安嘛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八到二十节哈，新王就去迎接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到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使者到他们那里却不回来，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我后头吧。守望的又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得甚猛，像宁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我们来看，我们再说哈，这里不是说骑马的，这应该是王身边这种驾王的这种御用的车啊，这样的人。然后呢，弃了之后就宣告王说平安嘛，就是带着王的意思问你想干什么，就这个意思，你想干什么。问了两次，来两拨人，耶户都说什么？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到我后头吧。啊，两拨人都去了，都转到后头，然后都不回来。你注意这里哈，你要注意这两次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然后转到后头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借着耶户啊，对这两拨的使者说啊，接下来神啊所做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啊，你别在那里自作多情，掺和着不该掺和的事儿，你赶快闪到后头去，免得被上帝一同毁灭。实际上，这个犹大王押解就这种蠢材，他非要掺和这些事情，啊，所以说一同毁灭，说你转我后头去吧。然后这个守望的人，最后来了两次呢，都转到后头来了，到他也不出来，而且哈。你要注意，你接下来你要看，在耶户从上帝那里拿了权柄来行使公义杀戮恶人的时候，所碰见的人的态度是什么。你在这场审判当中是顺服啊，是服下来，是转向上帝一边，还是跟着抵挡，将决定你的命运啊。所以说那抵挡都死了，但是这两个驾车的使者他们应该不是一般的官员，他们是王身边的人。这两个人竟然听从了耶户的命令，然后加入了耶户。大家看到这个意思没有啊？他们转向了上帝的公义，跟耶户站在一起，去攻打耶色列城，去找这个亚哈的全家。这本身需要从上帝那里听说的这个话，也需要这种信心。你又想想吧，你是王身边的官，然后管你何事，转我后边，一般人可能就逃回去了啊。但逃回去的下场可能最后就像约兰一样被一箭射死。这个看守城门的说说那个驾车的像宁氏的子孙耶户那个驾驶的那个印象，原文是疯狂的驾驶，就是说开着个马就像那个高速公路上飙车一样，就是说那个速度势不可挡的那种气势啊。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更近了，已经势不可挡。二十一节，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色列人拿伯的田里那里遇见他，找了一辆车把车绑好了，然后去面对，而且跟他一块的哈，跟他站一起的是谁啊？犹大王亚哈谢啊。这个亚哈谢总是跟这个约兰勾肩搭背啊，两个人哥俩好， 一同作恶啊，然后两个王一块去了。我们看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一般都是这样，有些所谓的名目啊，所谓的这个属灵老长辈啊，就像这个约兰啊、亚哈谢一样，另外什么新人耶和，但上帝往往站在有信心且凭着公义去宗教改革的这些新人这边啊。而且这场冲突神特意安排在耶斯列人拿伯的那块田里，就是拿伯在那里殉道被打死那块田里，上帝就要在这块田里报应这些恶人啊，来在这里实行上帝对亚哈家的预言，来申拿伯的约。二十二节，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淫行邪术这样多，耶能平安呢、啊？啊，这话非常过瘾啊，就你妈就是个淫妇，你妈的淫行邪术这么多，你上哪儿找平安去啊？平安跟你能有关系吗？这是出于上帝的话，这是对耶洗别罪恶的宣告，也是对亚哈家罪恶的宣告。他宣告耶洗别两大罪，第一个行淫，淫乱了以色列，把那种巴利崇拜、亚沙拉崇拜带到以色列里边，还有邪术，邪术不用说了，看那个巴利山上那850个巴利先知在拿刀互砍，这些淫乱的邪术啊，什么是耶洗别？就是今天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来的。我想过很多次了哈，把这异教的东西、直销传销的东西、这些利益的东西、这些异教的风俗小学、这些异教的世界的道理带到这个教会来的，通通称为耶洗别啊。这些人呢，淫乱教会，祸乱教会。二十三节，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反了。”他没打算束手就擒，而且吧，他拒绝承认耶户宣布对他母亲的这种审判是正确的。耶户说的没错啊，你母亲就是个淫妇，你上哪儿找平安去？他不承认，他反了。反了这个词就是诡诈的意思啊，就你骗我啊，这诡诈啊。他反而说倒咬一口啊，而且呢，在这里啊，他很有意思，他怂恿亚哈谢，然后去打那个耶户，真的去打了。他说亚哈谢反了，你看跟他爹一样哈。他爹亚哈说：“来，我穿这个平民的衣服，然后你穿王服，你出去替我顶一下啊。”你看历代志下二十二章七节哈，说亚哈谢出去见约兰就被害了，这是出于神，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兰出去攻击宁户的子孙耶户，这耶户是耶华所高，使他拣出亚哈家的。这个亚哈谢是个傻子，他要跟耶户对着干啊。但他不知道他所对抗的这位起来行公义起来改革的这位是身上有上帝膏油的，你对抗他等于攻击受膏者，这是绝对，上帝是绝对不能容忍。而上帝借着耶户行使的这份职分，就是秉公行义，就是要进行宗教审判，就是要对他进行铲除。二十四节，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背脊，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说耶户把他的弓拉满了，然后一下子就把他射透了，箭从胸脯处，然后一下子就趴到车上。这完全出于上帝，射得非常准啊。他爹也这么死的啊，只不过他爹是被随意射箭射死的。所以说神呢，把这个权柄交在耶户手中，神高立了他，他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就非常的轻松啊，完全出于他自己的这个意料。我们看二十五和二十六节，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色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昨日我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田间。宗教改革的核心是什么？你怎么来改革教会？怎么来把教会这些脚趾棍子赶出去？你怎么让人听你的？你要讲耶和华的话。当耶户什么时候用耶和华的话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改革就能成功。什么时候耶户 他不再宣扬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宗教改革就停，甚至失败，在历史上从来如此。所以说牧师在这个时代呢，传道人在这个时代，你要刚强壮胆，你要永远宣扬上帝的话语，你脑子里边要永远回想上帝的话语，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才是你改革，才是你跟魔鬼战斗的最强烈的武器啊。他这个军长哈，这个军长的原文就是这个过去那个三脚架和那个敲的乐器似的啊，这个职位大概相当于那个前两次我们讲在城门口镇压被踩死的那个军长啊，这个臂甲就是刺透的意思，一下给刺过去啊，说把它举起来扔在以色列人拿伯的田间啊，他说要你和我要想起耶和华的话来，耶稣强调你和我要想起耶和华的话来，要想起来啊，说当时我们跟随他父亲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他的预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你和我过去跟着他父亲作恶，现在可得从这个事上要分别出来，这流血的罪我们不担啊，你亚哈家自己担去吧。所以说我们不在你这个流血的罪上有份哈，然后把它丢在以色列人拿伯的田间，而且呢。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上帝说我发誓，在这有个词中文没翻译出来，就耶和华发誓，耶和华亲口发誓说，昨日我看见了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也就是说耶洗别当时作恶的时候不单杀掉了拿伯，连他所有的继承人他的众子通通的杀戮了，使他家中被灭门，这个罪恶在上帝眼中是非常重的，这是罪大恶极的报应，这是流无辜人血的罪，这个血债是一定要还的啊。很有意思是耶洗别干的，最后还到亚哈家身上，因为你纵容他们，不要失手。上帝说：“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所说的。现在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它举起来抛在田间。按照神的话去做，宗教改革就能成功。这出于上帝的公义，啊。这大家可以去看《列王记上》21章啊，17到19节。狗在哪里舔拿伯的血，也要在哪里舔你的血啊！在他儿子那个时候呢，这句话应验了。27，犹大王亚哈谢见着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连孤尔的坡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基多就死在那里。历代记下22章7节哈。说这个耶和最终是在躲在撒玛利亚，最后被捉住，然后又给送回去，然后杀了。其实你要注意哈，这个亚哈谢他做了很多周折，他从这城逃那城，从这城逃那城，他来回绕了好几圈，最后还是没逃掉。为什么他会死呢？因为历代记下22章7节说的很清楚，你攻击上帝的受膏者嘛，这是合法案例的人，你攻击上帝的受膏者，是上帝让他来剪除的，你这是找死啊！所有阻挡本着圣经进行宗教改革的人都是找死，一定会死啊！所以说这个亚哈谢他竟然为了他跟这个约兰这种私人哥俩好的关系，为了私人利益，他去拦阻神所高立的君王来实行公义，所以说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俩一起死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传道人牧师不要害怕，只要你讲的道是真的，你得的人不要害怕，因为如果有你讲的是真的，如果有人敢来攻击你，神会处决他啊！这是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所做的事情。所以说啊，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不要站在脚趾棍的耶洗别这种恶人那边啊！最近我看到很多人站在耶洗别那边，站在脚趾棍的那边，奉劝一句，赶快离开啊，要不然被一同毁灭。这一场杀戮就是上帝对恶人的审判。是在以色列当中的审判，今天来说是在教会内部的审判，谁抵挡公义，谁抵挡真理，谁就遭审判啊。这个历代志下22章9节说是亚哈谢藏到撒玛利亚，耶户寻找他，终于将他拿住，送到耶户那里就杀了他。他逃跑的时候费尽周折，最后还是被抓住了啊，而且他也连累他那些兄弟也被杀了。28节，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啊。 但是呢，没有把他抛在这个田野里让他死掉啊，给他留了个全尸。为什么呢？因为在历代志下22章说，把他埋葬是因为他们说这是那尽心寻求耶和华之约沙法的儿子。耶户啊，在宗教开，在他做王的时候，他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说，当人说他这个人虽然作恶，但是他的祖一辈哈，他的那个祖父约沙法，他父亲约沙法呢，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说，耶户呢，出于对这个约沙法的尊重呢，就留了他个全尸，然后把他送过去埋葬。29节，亚哈谢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第11年。你注意这里哈，这句话你要知道什么意思。亚哈谢做犹大王一共做了1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做以色列王做了12年。啊，这说11年，正好到死的时候是第12年。为什么列王记下9章29节突然要插入这么一句话？这一天是特殊的，在这一天当中，南国北国两位王同一天死。啊，为什么？这出于神嘛。因为你知道哈，在约沙法那个时期，约沙法就喜欢靠乎这个北国的王，所以说他跟北国是和亲的这种政策。他的儿子和孙子们都起的名字跟北国的君王一样，啊，不分你我。因为约沙法和他儿子这种不顾圣经原则、不顾信仰纯正的跟北国的这种行淫，导致上帝最终毁灭了他，啊，因为南国和北国的这种交好已经。不但没有把这个北国带好，反而让这个本来信仰纯正的南国成了一个淫乱的国家。你注意到没有？上次讲的时候，这南国犹大也被这个嫁过去的这个亚塔利亚给破坏了，弄的是国中啊又开始恢复那种淫乱，恢复那种异教的封锁。神喜不喜欢这种合一啊？当然不喜欢。今天不要说，哎，我要摒弃宗派，我要合一，合一个屁呀，合一。那你讲鸡汤教，你跟世界行淫，能跟你合一吗？谁跟你合一？所以说，上帝在这一天呢，兴起了耶户，打破僵局，就是不让南国和北国再这样好下去。其实本质上来说是不让南国彻底烂掉。你要知道吗？因为前面说了，上帝因为大卫的缘故，使耶路撒冷的城在神面前永远有光嘛。神是为了顾念这个南国的缘故，所以说不愿让这个南国继续烂下去，因为神将来要用这个南国犹大从这个大卫的家中要降生弥赛亚，降生我们的基督。所以在这个亚哈谢做王，他就第一年的时候啊，他决定继续跟这个约兰王两个人哥俩好的时候，神就把他给杀死了，通过一场战争把这两个人全都给杀掉。这是出于神要保护他子民在信仰上这种纯洁。因为当时这个我们讲过，就是南国北国的这种和好在信仰上毫无益处，烂的更烂，不烂的也烂了。所以说在所罗门死后啊，虽然南国北国分开了，这个那个罗伯安要去攻打耶罗伯安的时候，上帝不许。为什么？实际上分开很好，分开各信各的，免得搅在一块儿啊，最后行淫乱。33:1，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手人的心烈，平安吗？”我们来看啊。也许别知不知道他的末日来了？当然知道。在末日来临的时候，有人跪下来悔改；在末日来临的时候，有人正在梳眉弄眼，啊， 这个耶喜别一定这个外貌应该长得非常漂亮啊，她声音严重啊，看着挺妖媚的啊，要不然能把这个亚华勾得神魂颠倒。咳咳，这个镜前的妇女啊，声音说得很清楚，是以顺服端庄为自己的装饰，而不是以图纸抹粉为自己的装饰。啊，我的妻子呢，在有一年集训的时候，看到某些人丑态之后，从此就不大打扮了，因为觉得这某些人太恶心了，这也许别太恶心了，简直是不要脸。所以说这种不要脸的玩意儿呢，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还在那涂脂抹粉，原文是画好他的眼睛，还有做好他的头。我不反对你爱干净啊，正常的处理是可以的，但是也许别他打扮的目的就是为了行淫啊，这种人追求的就是这些外貌的东西啊。而且呢，你看他这个德行，上帝审判来了，他心高气傲，他站在窗户往下瞅啊，他说啊，杀主人的新地，你平安吗？这耶喜别总喜欢冷嘲热讽上帝的仆人，我是见过耶喜别的嘴脸。嗯，最近我见过有耶喜别在这个弟兄他留的眼底下来怼弟兄啊，这种人呀，求神灭绝他，太恶心了。他把耶户比作当时那个新地，新地在以色列做王七天。可是新利他做王做七天，是因为最后他也跟这个他前面王一样嘛，也拜金子也行罪了，所以上帝让他死了。但不代表新利把这个亚细亚的儿巴沙这个全家杀掉是错误的啊。他嘲讽耶户，他说耶户的王位也最多做七天，跟新利一样。他把上帝借着耶户的这种正义行使公义，双是叛变啊！耶户是耶华所高的，弟兄姊妹，你这样说他，你只能是罪上加罪啊，更加加重你的审判。所以说，耶户在干完了前面的事情之后，要进行关键的一环，就是把这个祸害这个北国多年啊，到最后也祸害南国了，这个耶喜别给彻底除掉啊。我们看耶喜别的嘴脸，就证明这个人他活该灭亡啊。今天在教会里我见过这种耶喜别的嘴脸很多，这人活该被上帝审判。32:33，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里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哎，看着真过瘾，这叫活该啊。你要注意耶户啊。弟兄姊妹，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在教会改革的时候啊，你碰到能劝的人你可以劝两句，但是碰到脚趾棍子碰到耶喜别不用跟他废话。在旧约这种人直接扔到城底下摔死，在新约的时候直接赶出教会就行。耶户都没给他说话，你看到吗？耶户说谁跟从我，谁，原文说谁跟从我，谁，接着有两三个太监往下看。所以说今天对于耶喜别这种人直接宣告审判就行，不用给他多废话，因为他已经被上帝咒诅，活该啊。你要做的是宣告上帝的审判，然后呼吁那些被他掳掠捆绑的人能够出来，这是你的工作。我们看到有三个人听了，三个太监。我们看到啊，在上帝的公义审判面前，站在上帝这边的人是有福的。三个太监是阉人啊，一般人看不起的阉人啊，但这三个人是有福的，因为关键时刻顺服神了嘛，没有抵挡耶户，没有抵挡神所高立的人，选择顺服铲除耶喜别啊。一般人这个耶喜别手段很强，一般人都吓得不敢哆嗦的，谁敢往后看？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这叫什么知道吧？啊，你说我顺服你上帝，但是我等着别人上吧，这不叫顺服上帝。人家听了之后人家就行出来了，懂吗？生物神学不经常说行出来吗？啊，什么叫行出来？行公义嘛。这三个太监的行为叫出于信心的行为。这几个太监侍奉耶喜别多年，知不知道他的邪恶程度啊？他们当然知道这个耶喜别有多坏啊，这耶别太坏，这几个太监他当然知道。 到了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需要对神的话去有一种信靠，需要对上帝的公义的一种渴望。啊，这三个太监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因为他们也不喜欢耶洗别掌权嘛。所以说整个耶色列城最先起来顺服神的就是这三个太监，这三个太监一定会被上帝纪念，因为他们站在了公义的这边。这本身出于什么？他扔下去之后就摔的这鲜血乱窜啊，刺在墙上，刺在马上都有。然后耶户呢就骑着马把他给踩过去。在约书亚记十章当中呢，以色列打赢胜仗之后，约书亚把那五个王带到众人面前，然后众首领啊用脚踩在五王的脖子上，约书亚说：“你们要刚强壮胆啊，要刚强壮胆，要践踏魔鬼和他一切的差役啊。”所以说耶户，你看到他有神的灵，他有神的恩赐，他有神给的权柄和坚决来进行这样的宗教改革。这里这种刚强壮胆是从神来的，这是对淫乱以色列多年的耶洗别的审判。这审判弟兄姊妹绝对是公义的，不要有任何的怀疑啊！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哈，为什么这个时代基督教如此衰败啊？到今天啊，你看到这黑人暴乱上街游行了，然后有那女牧师站出来说：“哎呀，说这个，哎，你们没有爱啊，怎么这？为什么这么多有人站在这恶人左派那边？因为这个时代教会里边就是这种耶洗别，他就天天讲爱，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搅屎棍子，他就希望别人包容他。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哈，一方面来说要把这种政治罪恶、这种多元包容的罪除掉，另外一方面要把教会当中这些淫乱的耶洗别赶出去。”若不然，你这个教会就像被寄生虫吸附一样，你的血液会一天天减少，你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啊。所以说，宗教改革的关键一环就是把教会当中的耶洗别给除掉。三十四节，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去埋葬她，就去埋葬她，只寻得她的头骨、脚和手掌。这个耶户啊，坐稳王位了，啊，所以又进去又吃又喝，然后就忘了自己的使命了。居然昏头到，哎呀，这事不能做绝了嘛！啊，孬好也是西顿王的女儿啊，这以后啊，在政治上，咱怎么去面对人家？哎呀，你给人家个全尸嘛，厚葬嘛，走走去做这个事情吧。这不是出于信心啊，这出于政治考量嘛。说他们去埋葬的时候找不着了，光找到一个头骨和两个手掌。那头都啃得光剩骨头了，啊，这就是神的公义命定的下场。神说让他烂成这样，他就得烂成这样。所以说，你想救耶洗别是不可能的，最好不要想这样的事情。啊，三十六到三十七，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说的话，说在耶色列的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色列的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耶户醒过来了，啊，酒醒了，啊，知道自己该干啥了。他说：“这出于耶和华的话，这在很久以前就是由他的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啊，在耶色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如同粪土一般。啊，在田地上，人甚至不能说这是耶洗别。”前半句是重复神的话。后半句是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这个事情让所有人看到耶洗别的下场，以及淫乱以色列的下场，这也是今天教会当中耶洗别的下场。弟兄姊妹，耶洗别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你要知道为什么新约时候耶稣说还提耶洗别在启示录的时候，因为耶洗别虽然死了，那耶洗别生来小耶洗别们。在历史历代在教会当中会有的，我最近就见过很多耶洗别。在启示录二章十八节我们来看哈，你要写信给往上一点，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看到在启示录的时候耶稣显出他本来的面目。 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基督本来的面目。基督本来的面目绝对不像那鸡汤教说的啊，跟个肯德基似的啊，慈眉善目，拈花微笑啊啊，哎呀哎呀哎呀！耶稣本来的面目是如同烈火的面目，所以说耶稣不允许教会里边有这种耶洗别的事情存在。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勤劳、信心、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啊。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行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淫，吃祭偶像之物。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教是什么特点？爱心有余，真理不足。光讲爱嘛，光喜欢做慈善，动不动讲包容，但是在真理上没有，所以说你一定会烂掉。上帝特别憎恨这种耶洗别啊，这种女牧师、女长老啊，或者说不是女牧师、女长老，但在教会里边说三道四、指指点点这种人，神特别憎恶。这种人啊，神一定会把他毁灭，神也给过他们机会。其实说，看到我让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将他与他们同受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或做儿女，就要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且要照你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有站在耶洗别那边、站在搅屎棍子那边洗地的哈，若不悔改，神会把你和他一同毁灭。啊，所以说这个耶洗别是现代教会一个非常严重的话题。今天很多基督教烂掉了，是因为教会当中有耶洗别。啊，就是那些不服权柄，在教会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的人，尤其是女的。然后呢，启示录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呢提到，不随从耶洗别教训，坚持真理的人，神不将特殊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对于那些持守神真理又遵行到底的，神会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而且上帝会把晨星，会把更多得救的人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列王记下第九章的经文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愿你兴起我们，愿你在这个时代使我们起来，使我们成为你在世上金灯台，把上帝那公义的真理、赦罪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递给这个时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